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感到平安的宝贵。这一周以来，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了这个病毒的困扰，非常的痛苦。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大家能够一同的度过，让我们是一起吃苦，因为我们是共同打仗的战友。也愿神将平安赐给我们，愿神来亲自的安慰众弟兄姊妹的心。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诗篇91篇。诗篇91篇，我们一起来诵读。没有办法用起音的方式读了啊，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祷告。满有怜悯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倾心吐意。主啊，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眷顾。就算这次的病毒如此的猖獗，然而你保全了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平安是何等的宝贵。你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能够来安慰弟兄姊妹的心。也求你将你的话打开。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慰，使弟兄姊妹能够得到你的喂养，因为他们实在是需要你的话。我们都是你的羊，求你将我们带到有草有水的地方，也加给你软弱仆人的力量，使他能够按正义来分解你的话，使说的、听的一同得到造就。主啊，当我们将你神圣话语打开的时候，求主就将我们的内心也分别为圣，将我们的内心也能打开，好叫我们能够凭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让你的道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主啊，愿你继续的恩待仍然在病痛中的弟兄姊妹。 主啊，你大能的手来覆庇他们，来医治他们，来怜悯他们，也减轻他们的痛苦。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能够彼此的承担、彼此的担当、彼此的扶持。主啊，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你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除去我们一切的瞌睡和打盹。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感谢神。诗篇91篇是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了啊。在危险的时候，在疾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拿这篇诗篇来唱或者来诵读。那我们也知道，诗篇91篇它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它在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神是我们的保护者。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篇诗篇，我的主题就是住在他翅膀下，住在他翅膀下。第一点就是神是你的避难所，神是你的避难所。我们看到诗篇91篇的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它讲到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当然，我们要联系上下文来看，还有整卷诗篇的角度来看，这种保护，它不是一种普通的保护，而是君王对他子民的保护。它不是那种一次性口罩的那种保护，而是一种在圣约关系里的长久式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里，它也出现了上帝立约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第二节讲到，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耶和华就是上帝立约的名字，他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所以每逢上帝的百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想起那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今天你需要的保护是长久式的保护，还是一次性的保护呢？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有些人，他因为患了疾病来到教会，后来呢蒙了上帝的恩典，得了医治，但是却又离开了教会。像这种，他就是把上帝的保护呢用完就丢，没有建立那种长久的圣约关系，他也根本就没有想委身在这种圣约关系当中。所以就算是暂时的疾病得了医治，那如果没有委身在这种与神的这种圣约关系当中，那最后还是会逃脱不了上帝的这个愤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呐，他非常的奇怪就是人他总是希望对方来守约，然后呢自己却不愿意守约。人总是希望神来守约神一直的守约，一直的保护我、爱我，但是自己却常常的不愿意守约。出了问题呢，就会来质问神，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你看，人在婚姻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总是希望对方来爱我守约，但是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尽责任。所以人其实对上帝也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人的这个劣根性人的这个罪性。所以人常常他在顺利的时候想不到神，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求告神。这是那个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写照，对吧？也是今天我们很多百姓的写照。所以我们看到诗篇91篇呢，这首诗它就首先点出了什么是你的避难所。
今天什么是你的避难所？钱财是你的避难所，还是金钱是你的避难所？所以你要以什么做你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是住在哪里的人？你是不是投靠天国大君王的百姓？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这些愿意长久委身在这种神圣盟约关系里的百姓，你信主这么多年，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上帝给你的恩典，都会经历到上帝对你的保护和看顾。所以这个诗人呢，他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的作者是谁啊，他没有去明确标识出来啊，虽然有的人说是大卫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个诗人他经历了神的搭救，经历了神的恩典。因为他在第二节说到，我要论到耶和华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也就是他那种语气，你能感受到他很自豪的愿意向人述说这位上帝给他的保护，他很乐意分享上帝这位上帝的这个伟大，这是他亲身的经历。所以感谢神，如此我们就知道他这样说就更加的有说服力，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的这个同在，神的搭救。就像这一次我非常的感恩，就是也能够和大家一起做了羊过，有些人呢也已经做了羊康了。那就是如果没有就是经历的话，就很难对弟兄姊妹的经历感同身受，对吧？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受苦的道路上并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这病刚开始两天还是非常难受的，高烧不断，对吧？然后这个身上疼，我在那个第一天发烧的时候，那个头也疼，那个太阳穴就像给人用锤子锤了一样的，然后就是那个嘴巴发苦，对吧？嘴巴发苦，然后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味同嚼蜡。再吃什么好吃的山珍海味都没有味道，所以也是家里也浪费了一些食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平时可能没有想到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护理和保护，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平时有的时候谢饭的时候那祷告就不带着心的，对吧？这是一个仪式。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为着自己的这种味觉向神感恩呢？如果我们失去了味觉，你就再也尝不到那种酸甜苦辣咸的滋味了。所以之前有人他新冠感染过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失去了味觉。你想看，这其实也是一个挺恐怖的事情。当人失去味觉之后，再也不能尝味道了，那个吃饭就变成了一种痛苦。所以感谢神。还有我们看到这次很多人都发烧了，这个发烧它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保护机制。很多时候有的父母看到孩子发烧就马上想带他去这个打吊水，但实际上不用那么快，因为他发烧他是一个身体对待这个入侵的病毒的一种免疫反应，因为高温可以 阻止病毒的这个繁殖。高温可以极大的减缓病毒的繁殖，而且发烧它也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动员，就是平时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白细胞还有身体其他的一些保卫我们的细胞，它是在巡逻，然后身体的发烧向它们发出一个信号，有病毒入侵了，然后这些防卫的白细胞等等的就赶紧的过来去来与这个病毒作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发烧是上帝给人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它不是一种病，它是身体对这个外来病毒等等的这些外来物质的一种防御机制。所以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这种保护，你看这一次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弟兄姊妹他们好转，其实还真不是你用了什么药，还真就是上帝给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真的是靠着上帝给你的这一套身体的免疫系统扛过来的。所以感谢神啊。还有比如说这个身体的大小便，这也是上帝的护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话，有的人就会觉得怎么我拉个屎我还得感谢上帝呢。当然了，我们大小便能够通畅都是上帝的护理，它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就是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在去想是种种的方面，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上帝如此的爱我们。平时你可能不觉得当你生了病你在数算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真的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人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就会病急乱投医。而今天的你呢，是不是找到了避难所？你以什么为你的避难所？你是不是投靠在至高者的荫下，住在他的翅膀底下呢？你是不是以这个天国的大君王为你的避难所？还是像那个世人一样的病急乱投医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爆发很多的这种乱象就出来了，人们都非常的恐慌恐慌性的抢购然后各种的偏方各种的什么骗术也都出来了。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一家骗子，他就是做了一个叫什么，在推销一个病毒防御卡，就类似于一个银行卡片大小的东西，然后呢拿绳子拴着就是号称是佩戴上就能防御病毒只要299一个赶快给你的孩子买一个吧。所以你看这个简直非常的可笑，这个年头人们的恐慌心理就导致这个骗子是不够用了，人们已经失去了思考。这种行为在脖子上挂这个卡片就能防御病毒，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本质上和你的脖子上挂一个八卦镜能够辟邪是一样的道理。当人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基督外面去找平安，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外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所以我们看诗人在第一节就说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这里的隐秘处让你想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对旧约熟悉的话，隐秘处能够让你想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能想到圣殿的至圣所呢？那至圣所是谁才可以去的地方？ 是不是只有大祭司？当然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大祭司他实际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到真正的至圣所，而只有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他才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唯有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是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人。我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他用翎毛遮蔽你，他用翎毛遮蔽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篇诗篇的结构，一到二节，其实这篇诗篇的结构啊，我们看到诗人在邀请这个读者进入到神的这个保护之中。一到二节发出了邀请，然后这个三到八节讲到了这个保护的形式，九到十节再次的邀请，然后十一到十三节再次说到这个保护的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有两种的保护的形式，我们先看第一种。第一种的保护呢是什么样的一种保护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同在的保护，同在的保护。你看这个第四节啊，诗篇的那个九十一篇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就是你能不能想象那幅画面啊？我来共享一下屏幕。有没有看到这幅图片啊？就是 你看到这幅画面，就是母鸡它张开翅膀，然后把自己的小鸡呢，哎，保护在它的翅膀底下，就是这幅画面。所以你看到就是这里的保护，它不仅仅是说上帝的大能，更有母鸡护理小鸡，为小鸡遮风挡雨，不惜忍受这个疼痛，这种软弱式的牺牲式的同在。所以你看还有就是诗篇作者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是非常的贴切啊。这个画面真的能够让我们看到上帝这种慈父慈母般的心肠。上帝把自己比喻成母鸡，而信徒呢就像小鸡一样的在他的翅膀下能够获得温暖和保护。这个不是我说的啊，主耶稣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的37节啊，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你看到就是这节经文，你看到主的那个心肠吗？他巴不得他的百姓能够来到他的翅膀底下，巴不得那些以色列百姓能够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知道他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乐意像母鸡把小鸡宝宝怀揣。所以这幅画面能够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那种心肠。所以感谢神啊，我们的神啊在我们的苦难中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同在者。记住，他不是旁观者，他是同在者，他与他的百姓是一同受苦的。如果他不曾来到人间，可能人们就会觉得他高高在上，他不能体会我们的处境不能体会我们的痛苦，他只是高高在上的那位神。但是 他正式成为了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这个人，就真正的能够与我们感同身受。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历贫穷、饥饿、干渴，经历炎热和寒冷，经历身体的疲倦和人的羞辱，最后软弱的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怜悯那些痛苦的人，医病赶鬼，救他们。但我们也知道，医病赶鬼它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医病赶鬼乃是为了宣讲天国的福音，邀请人进入到他的国度。因为只有人进入到天国君王的国度，才会有真正的安全。这也是我们理解这首诗篇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的话，不能够抓住这个钥匙的话，你就不能够理解第六节和第七节是怎么回事，还有第十节，对吧？哎，第六节说，从第五节开始读吧。你并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面人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就是如果你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感染了病毒呢？对吧？哎，所以就是上帝为什么允许我们遭遇这个病毒呢？不是说好了吗？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带着一个正确的眼光去来看待圣经啊，要不然我们如果带着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来看待圣经的话，就会产生不正确的期待，你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基督徒就认为今生不会遇到灾难啊，基督徒不会遇到灾难，基督徒不会遇到瘟疫的。所以我们看怎么理解这个经文呢？首先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它字面的意思已经应验过了已经实现过了，而新约更多的是指向属灵的含义，也就是你的灵魂得到保全。所以我们看就是这个经文的字面意思在哪里已经实现过了呢？当你可以想象，当瘟疫这个尤其是那个灭命的瘟疫在横行的时候，上帝的百姓竟然毫发无伤，是在哪里实现过了？有没有弟兄姊妹想到上帝的百姓是什么时候躲过了这个灾呢？对，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灾就是击杀长子之灾。通过诗篇七十八篇当时击杀长子很可能使用的就是那个致命的瘟疫当灭命的天使路过的时候，有可能埃及的长子就是遭遇了致命的瘟疫，而以色列人竟然一个没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门楣门框上涂了羔羊的血。所以神在审判埃及的时候，那住在涂了血的门内的人，就是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人，就是住在神翅膀底下的人。所以你能想象当以色列读者他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到神出埃及的伟大救赎和对这个埃及严厉的审判呢？所以我们看诗篇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已经成就了，所以对埃及的这个全埃及的审判也就成为了后面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言，成为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表。所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不能用旧约的眼光来解读说啊，瘟疫来了啊，我是基督徒就不会感染，我也不用注意防护，因为我有神力护体。所以这个就不是信心，这个是试探神。所以这句话意思是告诉我们，当你投靠在他翅膀下的时候啊，当你委身在圣约关系中的时候，末日审判来临之时，你必不惧怕。到那时，灾难会临到每一个人，但是却不会临到你，因为你原本应该受的刑罚已经被羔羊所代替了，已经被那真正的羔羊所代替了，已经被母鸡所承担了。所以感谢神。那时你在义人的阵营中也必看见恶人遭报。其实有些恶人他的报应在今世也都能看得到，对吧？比如病毒的始作俑者，那些发国家国难财的黑心商人，助纣为虐之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法律，地上法律制裁不了的，天上的法律到时候一定会制裁。地上法律不一定都能把坏人给制裁完，但是相信上帝审判的时候，一个坏人都逃不掉。所以你看到在灾难的时候还有人去发国难财，有的地方他那个小孩子吃的那个美林，对吧？昨天我在看的时候已经炒到2500块钱一瓶了，今天听说都炒到3000了。所以这是多么的一个黑心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求上帝来审判恶人，求上帝来怜悯那些真正的需要的人。当然我们看到诗篇告诉我们，上帝不单单保护我们的这个灵魂他也看顾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家感染的这个病毒实际上比3年前那波要好得多了3年前那波就是感染了之后，很多人那个肺就变白了那直接是肺炎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怜悯，我们看到大家在群里的这个交流，从刚开始的有些恐慌，后来逐渐的这个情绪稳定下来淡定了。你把声音关掉。大家在群里面也互相的问候分享你看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恩典吗？所以感谢神，当你真的住在基督里，以神为你的避难所的时候，你就不会慌不择路，就不会慌忙的去找避难所，也不会轻易的入了捕鸟人的网罗，上了人的诡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愚昧人说话都信，聪明人步步谨慎。你看是不是这样？马上就有很多的什么方法出来愚昧人说话就信，但是聪明人步步谨慎感谢神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他应许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里的诚实就是说他的信实他的信实如同大小的盾牌，就像打仗时的那个盾牌一样，大的盾牌有人那么高，人可以躲在后面。所以让我们只管来信靠我们的神。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将救恩显明给你，将救恩显明给你。我们刚才谈到了上帝保护的第一种形式，对吧？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同在的保护，第二种保护就是他派使者保护你，并践踏狮子和大蛇。狮子和大蛇通常象征着什么势力啊？是不是象征着撒旦的实力？也就是说上帝的保护它不仅仅是保护我们脱离危险，关键是它也会除掉危险的源头，就是它的保护也是一种主动的保护， 他不会让邪恶势力一直的猖獗。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战争。无论从微观的角度，病毒和我们体内白细胞的战争，还是从整个世界局势来讲，还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战争。所以我们基督徒更应该从属灵战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流行病，而是神国度遇到了危机，是神的国度遇到了危机。因为我们不能在一起面具了，无论从教会整体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一个亏损。其实拿我讲道来讲也是这样，你看不到弟兄姊妹可爱的脸庞，对吧？没有办法演那个目光交流，只能看着冷冰冰的屏幕。所以看到我们不能在一起敬拜，其实魔鬼是非常开心的，他恨不得把教会一下瓦解。而且这一波的这个病毒爆发，我们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再相见啊。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坚强的士兵也倒下了，我们师班队伍里的肢体也倒下了，我们这个传道的也倒下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战争，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这是真正的战争。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警醒起来，我们平时装备的太少，以至于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从哪里得的安慰。但实际上最能安慰基督徒内心的就是上帝自己的话，阿们。一个基督徒他在苦难当中不要紧，最可怕的是他在苦难当中没有神的话，他里面没有神的话，他得不到安慰，这是最可怕的。但是当一个基督徒里面有武器，有上帝的话，他就能够刚强。所以感谢神我们要跟从我们救恩的元帅一同的打仗。记住，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装备神的话，其实魔鬼他可能比你的圣经还熟呢。你看他在这个新约什么地方他引用了这个九十一篇，弟兄姊妹知不知道？
不太耶稣的时候，
对，你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六节，马太福音四章六节，这是魔鬼三个试探里第二个，他就是带耶稣上了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到没有？他引用的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和十二节，当然他把它给囊括在一起。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回应他的呢？主耶稣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回应了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到魔鬼他对圣经非常熟悉，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发现他引用这个十一节十二节他就是没有引用十三节。你看到没有？十三节怎么讲？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为什么他不引用十三节呢？因为他不喜欢这节经文，他知道他自己是什么角色，他就是那个要被主耶稣践踏在脚下的败军之将他就是那个要被主践踏在脚下的 狮子和大蛇。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能够看到这场属灵战争的开始，女人的后裔啊，上帝已经宣布了这个战争的结果，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诗篇九十一篇在这里说到，主会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所以他非常不喜欢这些经文，而且这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士兵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要和我们的元帅一同得胜。你看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节，我们翻到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你要踹在狮子和大蛇的身上，不单是指着基督讲的，也是给那些跟随他的儿女们说的。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降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你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赐平安的神快要降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一同的来得胜，仇敌的日子不多了，魔鬼的日子不多了，他还会猖狂的进攻神的教会，但是我们相信一点，就是他的日子不多了。上帝一定会搭救那些他忠心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九十一篇的结尾部分，上帝特别强调了他对神忠心子民的这个搭救，那些子民就是忠于圣约专心爱他的人。十四节和十五节两节都强调了我要搭救他，我要搭救他。而且这个最后一节经文呢，把一个重点给提出来了，就是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这个经文就点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有福，乃是得到神救恩之人。他们要足享长寿，也就是在基督里永远的生命，永远的与基督在一起。当你真正得到了救恩的话，你就会得到了灵魂的真正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夺不去的。所以感谢神，我想用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正道。在1912年4月10号的时候，一艘非常大的游轮泰坦尼克号首次起航，在14号的晚上撞到了冰山，15号的时候就沉没了。当时船上有2207位乘客，超过1500人遇难，最后只有大概710人生还。当轮船撞上冰山开始沉没的时候，船上的人顿时乱作一团，恐慌蔓延了整个这个时候呢，有一位乘客，他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牧师，他叫约翰哈伯。他本来是应邀请去美国芝加哥牧理教会去布道的，他看到这种紧急的状况，就呼吁基督徒站出来。他呼吁了一些基督徒走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个基督徒一同的聚集，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然后这个约翰牧师庄严地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征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信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的牵手，一同唱着圣诗， 与主更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他乘客，大家井然有序地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让妇女孩童先登上救生艇。乐队的领班叫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也穿上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群基督徒伴奏。这一幕在那个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啊有呈现的啊，就是那个乐队的领班拉着小提琴演奏《与主更近》那首歌。后来在演奏当中，船身啊折断，然后锅炉爆炸，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淹没在海水中。后来这个约翰牧师掉入到海水中的时候，他抓到一根浮木啊，有一个年轻人什么都没有抓到，漂流在他的身边。后来这个约翰牧师他告诉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神要救你。他就把他手中的这个木板让给了这个年轻人，然后自己沉入到了海底。那位年轻人一到纽约就赶到芝加哥牧里教会做见证。约翰牧师今天本来要站在这里向各位说话，但却因为我的缘故，他做了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我也因此认识了他所认识的那位神。从今以后，我也要继续约翰牧师他不一样的选择。几天之后，在约翰牧师的家乡英国的格拉斯哥也举行了一场追思的礼拜。当时有1000多人站起来，像在芝加哥那里的几千位听众一样，宣誓要继续约翰牧师那不一样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救的真基督徒。他之所以能不怕死亡，把生存的机会让给别人，乃是因为神已经将救恩显明给他。他深知道他自己的灵魂已得保全，他带着这样的确信把生存的权利让给了别人，好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感谢神，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次我们碰到的病毒可能不是致命性的，但假如，我是说假如下次来的病毒它是带有致命性的，你的心里会有神给你的夺不去的平安吗？你确信神给你的救恩吗？在必要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让出资源给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呢？愿神将这样的确信和平安赐给我们，感谢神。当然这次我们也看到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弟兄姊妹非常的愿意在一起分享交流，在困难中互相帮助，这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愿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翅膀底下，委身在这个圣约之中。好，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祷告。